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抗议事件。那么自由之家呢，他统计啊，2022年的半年呢，发生了1080起。那么尤其著名的是2022年年末的啊，四通桥上的抗议事件，富士康厂区的工人抗议事件，还有一个就是白纸抗议事件，再加上今年2月份的这个白发抗议，这几大抗议呢，引起了舆论和学者的相当大的关注。今天呢，我请到我们的北京独立政治顾问、政治学博士吴强先生来一起讨论上面这些问题。吴强博士你好。
陈小兵你好。
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聊啊。第一个层面的聊什么，就聊这几大事件你怎么样去定性。那么这些事件呢，从你的角度看，你是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学者，你从你的角度看，这些事件是革命性事件，还是维权性的事件，或者叫一个总革命的事件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既是现实的问题，也很有理论上的价值。从2003年三个博士上书掀起中国维权运动以来，维权运动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到现在正好是20年。那么在20年维权运动兴起之际所发生的这么一场抗议，全国性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维权运动继续，坊间学术界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相信这是20年维权运动以来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在过去3年疫情以来发展到今天的一次接近革命的大规模的抗议，它已经早就超出了维权运动本身的范畴，已经相当于接近革命。它有很明确的政治诉求，有这种全国性的联动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跨阶级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富士康工人到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学校园的大学生，还有新疆问题，那么中国几乎最重要的一些人群阶级都被涉及到，这是一个跨阶级的联盟性的集体行动。那么我们不能从这么集体行动的成功与否来判定它是否是一场革命，但是从这场大规模抗议运动它的规模、它的效果、它的跨阶级、它的政治联盟，从它的我们社会运动最关注的行动与结构两方面来看的话，相当接近一场革命 almost a revolution。 那么这是我对这场从去年11月以来，到甚至说我们从10月13号彭丽发一个人抗议以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革命最后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一种准革命。这实际上是北京从2011年以来，甚至从2004年乌克兰的橘色革命以来到现在一直担心的一种颜色革命，非常接近颜色革命的一场革命。那么我觉得用准革命来形容它是很恰当的，而且恰恰是北京一直担心一直在努力避免的一场颜色革命的中国版。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还需要澄清大多数观众朋友们普通人包括学术界很多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一些成见，以为革命一定就是要有一个先锋队的组织在背后，然后呢会引发社会政治的大规模的巨变，这两点似乎是传统对一场革命的认定。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在人人都有手机的一个全民社交媒体的全球化时代，就是革命和普通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当的模糊，有的时候甚至和大规模的骚乱的界限都相当模糊。我在十几年前研究中国社会运动、研究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就提出来的这么一个 理论，就是革命的门槛在大规模互联网手机应用的时代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它很多时候它的形式上不需要有所谓的背后的组织，不需要有可见的网络，比如说公民社会组织，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等等等等，这都是传统大家对19世纪以来的一些革命的一些定见，或者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革命的一些通常的看法，并不需要。在手机互联网，一个人的革命样式其实是越来越多，比如从2011年突尼斯埃及的革命样式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在后共国家已经没有成功的颜色革命了，那么成功的发生在突尼斯埃及。那么为什么？因为后共国家的控制能力、镇压能力是空前的，他们在不断的学习，特别是在中国，它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的存在，那么他们一直在不断的防御、防止、学习各国经验，去进行各种预防性的镇压，去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做全方位的整肃。这种整肃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一个最大的变化啊，在政治体制变化的同时，社会控制空前的加强。实际上整个过去十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就建立在防止颜色革命爆发的这样一个前提和任务上面。我们要把这些中国的这些过去十几年的政治变化和我们现在如何认定这个去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抗议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比较，才能得出在去年从10月13号以来，特别是11月10号，政策关于动态清零政策出现松动，然后到11月底，11月24号乌鲁木齐大火之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戏剧性的变化和大规模的抗议，这是极其的不容易，在中国社会发生，在中国社会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待会儿还要谈到这点，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在过去十年已经几乎消失殆尽。那么互联网的整肃控制也是极其的严格严厉，动员的网络人群先锋队其实都不存在，那么响应的群体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甚至超过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1989年的民主运动我也是亲历者，还主要是大学生为主，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首都之外有一些城市仍然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除了这些群体，那么其他阶级动员是很差的。那么我们现在都承认89的民主运动也是一场几乎的革命当然它是一个失败的革命。那么今天我们来对比的话，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所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抗议，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已经相当的惊人，它已经终结了中国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之下的严厉的社会控制，它是在我看起来是结束动态清零政策的主要的动因，主要的政治考量，也是在表明过去十年中国的执政党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国的社会控制的加强其实是失败的。换句话说，他们越害怕越加强防范颜色革命爆发，结果在十年之后恰恰发生了一场几乎是颜色革命的一个革命。那么这实际上是在这意义上讲它就是一场革命。好，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我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中共啊严密控制下的那么一个时代啊，你看啊，这个政治上的高度的集权，这个国家这个机器的这个维稳的这个无孔不入啊，典型就是这个数字控制啊。刚才吴强博士提到，这公民社会被消灭的一干二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中国发生啊这么一些群众抗议，或者叫做这个接近颜色革命的中国版啊这样一些抗议事件，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家一直不太明白，所以说我想请教吴强博士，你怎么解读这个发生的原理？
对，这个可能真的是，我相信不仅是观众朋友们很好奇，学术界在未来一定也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尽管这个资料的获得并不容易。而更重要的，我相信中国的政府官方甚至公安部门，他们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这个逮捕拘留控制了相当多的人啊，北京可能就有数百人。我相信他们从这些人的口供当中已经得到很多的消息，他们也在像拼图，就像拼图游戏这样子的拼图，也试图来找出这场革命或者说这场运动爆发的机制原因。我相信他们也很感兴趣这个抗议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他们也要接受这种失败啊，这种失败我指的是过去十年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的失败。因为我们刚才探讨的一个背景是，在中国过去十年已经没有一个组织有能力有胆量进行背后动员，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网络能够完成这种动员。所有的公民在过去十年，尤其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在严密的风控思想的封锁之下，其实都是孤立的，每个人都处在对其他人的不信任当中，每个人都处在被严密的监视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原子化的社会的个体是一种原子的，像马铃薯像沙粒，它是没有方向的，它是没有矢量的，没有标度的一个沙粒，一个硬雪的颗粒。所以在物理上他们是可以做，他们是有相同的一种形态的。然后呢，是在一个高度审查的一个不是很有效的网络啊，表面上是中国社交媒体很发达，比如说出现了抖音，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新型的短视频媒体。我更也相信像郑州富士康工厂的这个工人的抗议，他们确实主要是通过抖音啊。那之前前些年在珠三角所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做公运研究的人发现他们是用社交媒体，用的是我们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所不用的像 QQ 之类的这种社交软件啊，这是很早期的社交媒体，其实它的被侦测度是很高的，但是仍然能够发起抗议。那不同的群体他们是用不同的社交媒体进行联系，而且是按理说它的传播性是并不那么强，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半嵌入的一种分布式的一种稀疏的网络当中，这网络不是很密集，其实是一种稀疏的网络当中，是由很多政治素人、运动的素人联系在一起，很多人是素不相识的，但是在一些共同的事件当中，他们发现他们有很强的共情。那这个共情就是原子化时代人们所可能有的唯一的一种共情。这种共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过去三年、过去十年，人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共情的？他们其实没有对未来有什么追求民主的、追求自由的一些很明确的政治目标，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组织来提出来。但是他们在过去三年的这种动态清零的封锁之下，他们有空前的一种绝望感、压抑感，所以每个人在这个过去三年，他越来越积累一种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他能够交换的、能够互相谈的是什么呢？连接在一起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恐惧感、一种绝望感。绝望我觉得是过去三年疫情不断积累的、越来越强大的、达到了一种临界点，或者说这些模糊临界区域。而这模糊临界区域的，比如说到了去年十月底十一月的时候，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一个人剩下有勇气的一个人进行了一种示范的抗议之后， 所有人就发现一个人的这种抗议，那么互相也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哪怕只是通过很微小的一些小组，很微不足道的一些相互联系，他们就在11月24号乌鲁木齐大火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纪念。我们知道第二天是乌鲁木齐市政府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当天晚上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的很多社区的居民，就是中产阶级的居民，就首先冲破了社区的封锁。那晚上呢，就很多人就冲破了封锁之后，不仅是走出了他的隔绝几个月的小区，而且开始做一些悼念。11月25号、26号、27号这三天都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在北京的新源里亮马桥，在大学的校园里头，不完全统计应该超过70多所的大学，也是由一个人开始进行抗议，然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类似的行动都是由像突尼斯小贩之死的一种类似的模式来产生，一个沙粒开始的行动，最后通过有限的社交媒体传播，很有限的社交媒体传播，然后变成了局部的大规模的抗议，然后在同一天同时性的发生，结果就变成一场雪崩。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运动的发生机制，一种原子化状态下通过有限的社交媒体，通过偶然性的事件和一个人的示范，最后产生了一场聚集。那这个聚集本身在中国就具有极大的意义。实际上在您邓小平提到的这几个抗议之前，就还有一个抗议被忽略的，在过去半年，就是在去年11月之前的半年，您刚才说到 Freedom House 那统计了1000多起，这个1000多起其实就是我们看的雪崩真的发生之前的一种积累。尤其是在2022年的6月份，有2-3千万规模的卡车司机，他们忍无可忍，我观察到就有不少的卡车司机在5月底6月初就酝酿着进行集体罢工，结果这种罢工消息一出来，国务院就马上下达了一个放开，要求交通部门放开卡车司机在各地的通行的这个要求。而去年的革命，我们不要只看到白纸，还要看到城市的大量中产阶级，他们是在冲出他们的小区，而且第一次我观察到在1949年以来由衷的喊出要自由。但是过去11月的时候，这白纸革命发生的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特大城市中产阶级们，甚至是这些特大城市的这个高尚住宅区的这些人，他们是毫无疑问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自由的这种呼喊和渴望，真的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以来，我相信是最大的一个成果，自由主义剩下来的一个成果。那么他们喊出了他们的政治心声，那这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其他的年轻人在不同地方举行白纸进行公开抗议的一个根本的支撑。因为这些举白纸抗议的人，他们在街头聚集的时候，他们相信一方面是互相有恐惧有绝望连接着，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然后背后还有无数的沙粒，无数的马铃薯在背后是希望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大城市这种千万级别的市民们的一种潜在的资源，潜在的资源。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看到白纸革命它背后所代表的一种，这些行动我们刚说它是类似一种雪崩的一种机制，但是它背后的结构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是过去30年市场经济中国融入全球化以来所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 再发生变化，才让少数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有信心、有勇气站出来。包括他们在去年四月份上海封城以来，他们所喊出的口号啊，我们是最后一代，一种决绝感，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当时就在写文章，就在评论说，上海四月份以来的封城，其实是让上海人民、让全国人民在当时都陷入到一种哲学时刻，他们开始休息下来、停下来，不管是停在家里，还是说当时四月、五月春暖花开，在全国各个地方宿营、露营、休闲啊，在革命前的半年，全国人民第一次享受到了1992年市场经济以来第一次的集体的休闲、休假、躺平。全国人民在去年上海封城期间几个月是躺平的，躺平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时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是什么？就是深刻的思考。中国人在过去30年一直忙忙碌碌，像苦力一样的赚钱养家供房，这没有时间停下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各个阶级都是这样，没有，我们看不到一个休闲阶级，看不到一个躺平阶级。但是这种哲学时刻的到来，其实就在为下半年的行动在做集体的心理上的准备。他们都在思考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他们向何处去。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不认为这个在白纸革命的时候只是几百个人，比如说北京的几百个人、上海的几千个人在参加，其实是中国整个社会、大中城市的整个中产阶级、市民阶级都在参与，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等等等等都卷入其中。那么这是一个跨阶级的一个政治联盟，所以在这一上讲，他们一方面终结了动态清零，这是一个巨大的一种社会效应，一种政治上的成功。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带来了未来的一连串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大连、武汉老人的一种抗议，我相信未来不同人群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抗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社会革命就发生了。这社会的结构支撑着革命的这个结构其实是相当丰富的，具有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会让这个抗议、让这场革命在未来继续下去。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就是说啊，这个运动的这个后果。很多人啊盯住这个当下的运动啊，例如说武汉啊、大连的这个抗议，政府怎样顽固的拒绝啊这些人的要求，然后呢白纸运动呢抗议完了之后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解封，因为白纸运动抗议现在还有争议，但是现在很多人被镇压了啊，很多人被镇压了，就唯一有点收获到的也就是富士康工人拿到一些补偿金。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抗议事件啊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后果，没有什么价值啊。但是吴强博士对这抗议运动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你乃至于你提出啊会发生颠覆性的、毁灭性的、结构性的一种后果，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你怎么会这么看呢？
当然我不认为它会发生这个，我不记得我说过它会发生更多颠覆性的后果，结构性的后果我觉得是有的。这种 deconstruction 这个
deconstruction
的这个结构性，
你跟那个结构，你跟那个央广的杨先生有一个一小时的访谈，我听了那个访谈，
对。它这种结构性
非常高的，
对，它确实是用结构性，它对我们刚刚说对社会控制、对去政治化本身，它是用结构性的，而且结构性恰恰是来自于镇压本身。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运动的发生机制的时候，其实还要提到自由撰稿人、自由职业群体当中有很多女生，包括在大学校园里头，几乎各地我们看到的都是女性为主。那么当局这次抓捕的也是，我们目前得到消息，女性也是主要 群体。一方面跟他们职业有关，对我们说对前途的绝望有关，另外一方面跟前些年，比如说2015年那个几个女权小姐妹在3月8号之前，3月7号被捕，女权运动受到镇压，以及在她之后，在这事件之后，我们看北京发生了一个选址，就是原来央视的一个实习生和朱军的被朱军的性侵案发生了诉讼。那么在然后在我们知道这诉讼过程当中是一个 Me Too 的运动，美国 Me Too 运动传到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微型的一个运动，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是受到镇压。那么女权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在2015年之后就被迫逃亡啊。那么这种镇压，就小型运动镇压，在2013年之后有很多，比如说对 NGO 的镇压，对人权律师镇压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镇压，有一起镇压它就产生了一个持久的结构性的效果，而这持久结构性的效果是在今天，也就是在去年白纸革命当中才看到。相当多的女性其实是在 Me Too 运动的鼓舞之下，但是又在 Me Too 运动受到镇压的情形之下，就是已经预计了相当久的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又在比如说20大上的一些很细微的政治信号当中被放大了。他们看到政治局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女性，这个也是过去30年、过去40年当中所少有的。24个
这个文献上有人提过吗？这个政治局没有一个女性跟外界的这社会抗议形成的关联性，你有见文献提过或者有某种言论提过吗？
这是我个人观察，我个人观察那么我相信这种20大上所出现的这种变化，在特定的女性群体当中，它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意涵的一个政治封闭的信号。没有女性在一个政治局常委当中，在政治局委员当中，这个和全世界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北欧有大量的女性的总理、女性的国防部长、女性的议员，我们可以在过去一年的乌克兰战争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就好像去年11月，我们说中产阶级在11月底乌鲁木齐这个火灾之后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抗议，冲出小区。其实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背景是他们看到卡塔尔的世界杯足球比赛，他们看到所有人都正常。这种信念的崩溃对很多男性的中产阶级来讲是相当的重要，甚至我们在说彭丽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指的是他背后的相当多的中小企业主在过去几年的不满，他们的产业上受到的损失，他们在政治信念上所受到的挫折。那政治信念上受到挫折，我们知道对，比如说彭丽发他是一个小企业主，那么企业私营企业主在过去10年，尤其在过去5年所受到的打压，这种故事太多了从孙大武到任志强到各个地方不乏这样的例子。在国进民退的一种恐怖当中，在这个我们看到比如说中纪委一直甚至在做警告，对企业家做警告不要去碰政治把他们从江泽民时代的3个代表踢掉了。企业家们的政治地位是什么？这样对所有企业主来讲，对所有的中产阶级来讲，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才是彭丽发一个人革命背后所代表的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种社会力量，一种普遍的社会力量。这种普遍社会力量就是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的一种不稳定、不确定性的一个不满。
吴强博士，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最后一个话题的讨论以后呢，我觉得是就是说 无论是四通桥的抗议，还是白纸革命，还是这个白发抗议等等啊，你刚才谈到了后面都是新流民阶级的出现，以及以前被镇压的那一些公民社会啊，在后面在某种暗流在运动。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是北京也看到了，就是说啊，这些力量在觉醒，或者叫反抗的力量在苏醒。那么下面对峙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会继续疯狂的镇压，或者是这些力量觉醒之后跟北京之间又形成某种新的博弈啊，这个阶段，这个能看到吗？你能展望一下吗？
我刚才就说了半天，实际上就是在说去年的这种抗议几乎是全民性的抗议，这才是最关键的。那这个全民性抗议它当然是不同的群体，而每个群体他们其实都是某种镇压的牺牲品。换句话说，镇压政策本身是失败的，就好像我说过去十年社会控制政策以及这个对公民社会的镇压政策，一切都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结果导致了颜色革命。那么我们在具体的人群、具体的阶级上来看，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实际上是在证实这么一个宏观的判断，一个抽象的一个假说。我们发现每个群体、每个个体恰恰都是被镇压的一个受害者，他们以行动来表达，来做一种不满。换句话说，这种镇压本身，比如说大到对私营企业主的一个政治上的不信任啊，小到对一个产业的一夜之间的关停，还有对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小区的这种封锁本身，这也是一种最软性，就是最现实的一种镇压。所有这些镇压都是失败的，我想说的是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在镇压同时建立起一个政治妥协。我们谈民主和这个全过程民主的竞争，实际上指的民主是什么？我们八九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以为民主就是选举，就是政党竞争，不只是这样。如果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学层面上，我研究层面上，民主恰恰是要解决不同的冲突，和谐各种冲突纠纷，大到阶级冲突，小到某个群体或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很具体的冲突，那都要通过商谈，通过政治妥协，通过包容来化解这些冲突。把尽可能的冲突，甚至内战的冲突化解为法律的冲突，化解为议会的吵架打架，肢体冲突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把它变成实际的社会当中的一种表面的平静、表面的稳定之下，实际上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不妥协，一种政治上的一种不包容。那么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镇压本身失败的，无论是对一个阶级，还对一个群体，还对特定的这个公民社会，其实我想谈的是，实际上是他失败的，他的镇压本身正在造就出他的反抗者，这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种革命的一种意涵在这里。那么在这一上讲，如果说北京未来的政治认识不到这一点，仍然是想采取继续强化控制、强化镇压的方式，也许在一定时间内仍然是有效的。预防性的逮捕、预防性的控制总是会有效的，但是他也许会在培养更多的反抗者，那么革命在未来反而更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是真的革命，而不是几乎是革命的革命。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们实际上是在检讨过去十年后共国家以及中国这个它的这种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它到底是因为本来就颜色革命就可能发生，还是因为说因为为了防止颜色革命的发生采取镇压而导致颜色革命发生？
好啊，今天吴强博士的这个访谈呢，这个我非常精彩啊。那么感谢吴强博士呢，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希望有机会啊，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呢提供更多的专访。好，再见。